Ahel kaua ina pali。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严尚浩导演、孔刘主演的动作惊悚灾难电影。本片于2016年于韩国上映。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这部电影的电影原声，只找到了这一首。但是又不想把其他的音乐混入到这部电影当中，只好委屈大家，这一首歌不停地循环听了。好了，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韩国电影《釜山行》。从20000电影到千万电影，告别了名导及低成本电影崭露头角的上半年，终于来到了票房之战最为激烈的韩国影院夏季档。《釜山行》成为了今年韩国影院首部票房超千万人次的电影，也是韩国票房史上第14部，包括外片在内的第18部千万电影，并刷新了多项票房纪录。当我们谈韩国票房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听到千万电影这一名词。简单解释下，韩国的票房一般按照观影人次统计，人次超千万的电影即为千万电影。考虑到韩国人口总数为5062万，千万电影也意味着至少有约1/5的国民都曾到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在通稿中被冠以灾难大片头衔的《釜山行》，在我看来其实是一部新类型片下的社会批判之作。而亚洲丧尸片的新类型以及电影剧本中裹藏的社会批判信息，这两点使这部电影成为了冲击千万的种子影片。从动画到真人，20000到千万，或许之前有关注到严尚浩导演的人并不算多，至少在今年戛纳之前，因为他的前作都是动画作品，而中国主流媒体对于动画类型的关注度确实较为欠缺。这位导演是美术专业出身的，他在中学时代是宫崎骏的粉丝一枚，以后一直默默走在做动画的路上。偶然的机会下，终于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真人电影，没想到正是这部电影令他跻身千万电影导演行列。他的代表长篇动画《侏罗之王》入围过戛纳导演双周单元，且获得了金摄影机奖提名，这也是第一部入围的韩国本土动画长片。《侏罗之王》于2011年在韩国上映，票房仅为19798人次。两年后的第一部动画长片《似而非》，票房不过22366人次。这两部长篇动画都是恐怖惊悚类，所以他拍出一部真人丧尸片，其实也完全在意料之中。那么从20000到千万的跳跃究竟是如何修炼出来的呢？先来了解一下《釜山行》的诞生故事吧。其实比起《釜山行》，先构思出来的是动画电影《首尔站》，也就是 《釜山行》的前传。最初导演在做动画短片《地狱》的时候，想着从其中还能衍生出什么故事来，就想到了丧尸，而《首尔站》就是这部讲丧尸的片子。本来打算做短片，后来变成长片了。在和《首尔站》电影发行方交流时，有人提出了把《首尔站》拍成真人版的建议。导演觉得同样的电影做两遍好像不太好，就写了个坐上火车去釜山的丧尸故事梗概给对方看。就这样，《釜山行》诞生了。至于剧本，岩上浩导演和朴柱熙作家一同磨了大概6个月才出来。《釜山行》中流浪汉这一人物是在朴作家建议下加入的，主要是为了和《首尔站》保持关联性。而《釜山行》中饰演感染者的沈恩京也是为《首尔站》女主角配音的人。之前曾有许多人建议导演拍真人化电影，但他始终坚持做动画，因为觉得还没有遇到合心意的真人片剧本，所以一直在等。而这次通过《釜山行》可以和《首尔站》形成两部连作，并且《釜山行》先于《首尔站》上映，对这部姊妹片动画的票房肯定也会有积极的引领作用，确实还蛮聪明。One fond embrace, I hold we are enough until we meet. 釜山行凭什么在韩国这么火？总结4点：一，十五禁丧尸片，但并不算可怕。看了剧照和预告片之后，因为配乐声效和化妆过于给力，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此片过于惊悚的错觉，但其实它只是视觉层面上的恐怖而已。《釜山行》在韩国拿到的分级和五月份的《哭声》一样，都是15禁，也就是说连高中生都可以去看的电影。别忘了当初不少人看完《哭声》抗议他应该被分到19禁，看完后确实觉得比起《哭声》来，《釜山行》是比较轻松和畅快。尽管两部电影涉及的恐怖元素都是较为非现实的，但《哭声》完全是黑色漩涡一般的解答体验，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让人感到无比压抑，而《釜山行》则是无所畏惧，上演酣畅淋漓的过关斩将，又带来引人思考的灾难后感。因此对于那些因为惊悚而踌躇的人大可不必。二，全新类型的亚洲丧尸片。不需解释，亚洲丧尸片和无枪纯肉搏绝对是最佳看点。丧尸片本身便已足够有话题性。岩上浩导演说，在京畿道拍摄的时候就有好多围观群众，大家说哇好像是丧尸片，由此他才发觉原来丧尸本身真的已经很大众化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先不说亚洲，在之前的韩国也并未拍出任何一部像模像样的真人丧尸片来，而如今竟然在一位动画导演手中实现了。所以当韩国朋友说起《釜山行》带来的亚洲丧尸电影新类型，不仅带着一种相见恨晚的喜悦，还有种前无古人，短时期估计也不会有来者的魄力和自信。对于丧尸片的一大票拥趸，《釜山行》的诞生无异于一条明亮的闪电。另外，《釜山行》中与丧尸的对战完全是没有热兵器的纯肉搏， 且不只是体力博弈，还需要斗智斗勇。这方面马东锡发挥出了超级出色的战斗力，连孔刘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觉得马东锡特别能打。看釜山行之前，对马东锡的印象是个搞笑又可爱的肌肉大叔，釜山行出来后，他的人气又增加了不少，马可爱、马宝宝之类的别名也层出不穷。戛纳展映后，马叔一出场，全场马上掌声雷动。虽然私下喜欢孔刘更多一点，但在这部电影中，感觉马叔的压倒性气概抢走了一些孔刘的存在感。至于两人能否撑到最后，就不再次剧透了。真人手撕僵尸的亮点则是从大田站下车后再次上车，为营救陷入千钧一发的怀孕妻子郑由美、女儿秀安。马东锡、孔刘、崔宇植需要一路作战，从9号向13号车厢移动的过程。可以说在大田站合力与丧尸对抗，成功再次搭上列车后，孔刘和马叔才摒弃偏见，站在了统一战线上。马叔把手臂拿胶布缠好，摩拳擦掌，准备与丧尸大战。饰演棒球队员的小生崔宇植也缠好胳膊，握紧了球棒，没有怯场。孔刘发挥出了与基金经理相匹配的智力，根据丧尸们仅听力发达、暗光下视力不好的弱点，设计实施向13号车厢移动的计划。还好釜山行里的丧尸还挺蠢的，要是和首尔站里的一样的话，恐怕斗智斗勇的手撕僵尸戏码也就无法上演了。三，社会批判意义。釜山行并不是一部单纯讲述丧尸故事的恐怖惊悚片，在丧尸来袭时，高铁上的人们如何应对极限的状况，如何求生存，电影对此有着非常现实性的描述，批判道义人性的同时，顺带还黑了一把韩国政府。从首尔出发的时候就已经不对劲了，然而当被感染的丧尸对人类大举进攻之时，列车上新闻中的韩国政府人士为了维护人心安稳，公然谎报各位国民安全。搭乘列车的人们用手机查到的网络视频中却分别是另一番景象，韩国多个城市都已告急。而当列车到达官方声称的安全且有军人把守的大田，无辜的乘客们下车却发现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只好为了求生再次搭上这趟载有丧尸的列车。比起通过影像展现出的政府，列车上的人们为求生存的反应则让观众们不得不发出人比丧尸更可怕的感叹。如果说作为都市人代表的孔刘的利己心在女儿秀安的反问以及现实中血肉撕斗中终于化为了人性之爱的话，那么金义成所代表的阶级便是一个为求生存完全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加害于人的权力所持者。他在社会上拥有特权，在车厢里也是掌握着最高话语权的乘客，可以扭转乾坤。四，高完成度以及动画导演的指导特色。釜山行的票房成绩绝对和他高完成度获得的口碑息息相关。尽管在戛纳比起大尺度同性作《小姐》 和外媒口碑爆棚的哭声，釜山行的曝光度并不算高，但是作为岩上浩的首部真人商业片，釜山行已经在韩国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原剧本中，孔刘的孩子的设定是儿子，导演看了许多事情，一直没有选到合适的男孩来演。他看过金秀安的作品后，坚持要请他来演，甚至不惜把原来设定好的儿子改成了女儿，搞得制作团队的人直冒冷汗。所幸金秀安这枚演技派小姑娘的表现完全在期待之上，比起哭声中的金焕熙，挑战度虽然没那么高，但极富层次的演技的她绝对足以入围韩国优秀童演榜单。在化妆方面，釜山行的丧尸特殊化妆十分逼真，突出了爆裂的血管和颜色，后期对眼睛的处理看起来也让人竖寒毛。动作方面，开拍前六个月起，丧尸演员们就开始接受特别训练了。釜山行的动作指导之前也参与过哭声的制作，因此也从哭声里借鉴参考了一些处理方法。另外，岩上浩作为动画导演的出身也令釜山行的场面颇具看点。韩国朋友抱怨说，不少韩国导演常常执着于中近景、固定镜头以及短镜头的使用，十分死板，难以看到让人激动的充满力度的镜头运动。但是岩上浩的指导风格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对片头最为记忆犹深，影片的镜头从韩国特有的交警模型的脸部特写开始，这种交警模型的胳膊是可以不断机械挥动的，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呼应了僵尸们的动作风格，很有意思。起始是一位中年男司机通过消毒站对工作人员发牢骚，然后在继续开车的路上撞死了一只鹿，司机大叔下车查看，发现是只鹿，就骂了几声，回去开车走了。然后镜头摇到了这只鹿的尸体上，它抽搐着扭转肢体和脑袋，眼睛变色，化身丧尸鹿，重新站了起来。紧接着，银幕上出现了《釜山行》的片名。
Aloha, oi, eke o na o na no ho, ikali po.
为何说《釜山行》并不是典型千万电影？尽管《釜山行》刷新了一连串票房记录，仅用19天就跻身千万电影行列，成为今年韩国的首部千万之作。但纵观韩国的千万电影名单，不难发现《釜山行》和之前那些千万电影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可以说它打破了中五路已经定型的千万电影法则。首先，《釜山行》中并无英雄。在极有的千万电影中，总是能看到以一个英雄角色为中心的剧情设定，比如明梁海战中的海军大将李舜臣，国际市场中家庭的灵魂人物德秀，老手中的刑警道哲等，都属此类。但是釜山行中的这些人物比起英雄来更接近于一般人。孔刘饰演的石宇是一位事业成功但对家庭不上心的典型年轻都市父亲，一开始是一个怀着利己想法的人物，随着剧情的展开，不断受到冲击的他内心也发生了改变。马东锡饰演的尚华一看就是一个对妻子言听计从的男人，怀着挚友的偏见对孔刘不断冷嘲热讽， 崔宇植饰演的是个年轻棒球手，起初连面对心爱女生的勇气都没有，藏起感情，只献给对方一张扑克脸。这样三个过关斩将对战僵尸的男性，我们很难将其中的任何一位定义为英雄。导演在这出激动人心的戏码上演之前，已经呈现出了这三个人本身具有的弱点，并且从结局来看，创作者也并没有任何将男性塑造为英雄的倾向，这与典型的千万电影有着分明的差异。其次，无爱国营销，反批判韩国政府。所谓爱国营销，其实就是主旋律色彩的电影，以观众们的爱国心作为营销重点。这个在中国能否行得通，暂且不说，至少韩国人愿意去为爱国题材买单。尽管并非所有千万电影都用了爱国营销这一招，但大部分都具有掀起爱国热潮的话题性。千万电影中票房首位的《明良海战》就完全是一部主旋律历史片，讲述朝鲜名将率领海军抵抗倭寇的故事。电影受到了政界的普遍支持，连总统都去看了。作为韩国人，要是说自己没看过，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呢？而亚军国际市场则是由小人物映射出了时代变化，将韩国近代史展现在了大荧幕上。黄正明和吴达珠去西德挖煤之前要面试，要搞签证，差点失利的他和朋友突然唱起了国歌，于是就鬼使神差的给了 pass。再看看太极旗飘扬的朝鲜半岛战争，暗杀的日剧时代故事，辩护人以前总统卢武铉为原型，石尾岛的南北韩问题等，也都具备了掀起爱国新热潮的全民话题性。而这部《釜山行》呢，从头至尾看不到任何韩国式爱国主旋律线索，政府反而成为了被批判和讽刺的对象。《釜山行》主要是靠从戛纳和韩国观众处获得的口碑来传播的，当然亚洲丧尸片这个头衔也是吸引人走进影院的一大要素。最后一点，釜山行的大规模破格试映活动，这也是令他在韩国电影界遭受非议的一点。一般来说，韩国电影在正式上映之前会举行媒体发行试映会和 VIP 试映会，有的电影也会举行一到两次的售票试映会。总的来说，通过试映会累积到的票房都不会高于50,000人次。韩国票房史最高纪录的创造者《明良海战》票房累积1761万人次，在正式上映前通过试映会累积观影人次仅为22,500人次而已。而《釜山行》则完全打破了试映会的传统规则，《釜山行》定于7月20日上映，在12日举办了媒体发行试映会，紧接着从15日到17日举行了多场大规模售票试映，而结果就是在电影正式上映前便累积了56万人次的票房，确实是史无前例。但是对釜山行来说，累积却不仅仅是票房，更重要的是口碑。原定于7月第3周上映的电影，有些完全是为了避开釜山行上映的票房竞争，没想到发行公司搞了这么大规模的试映会，抢走了票房和热度，使得关于釜山行的话题在上映前就开始四处流传，第三周上映的影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比起同样在第四周上映的竞争作品，釜山行也已经抢占了先机。岩上浩 从独立动画导演到千万导演的成功，也让人们开始期待他的下一部电影。他会继续做动画呢，还是乘胜追击，继续做类型片？导演表示，希望之后能做与之前的电影风格不同的作品。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
Again.